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2到36节。当诗歌唱完的时候，教会坐满了哈。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失去了敬拜的一部分啊，非常可惜。不过以后呢，勉励你能够及时的在10点钟以前走进这个会堂，你会领受到更多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打开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在台上念双数节22节开始，弟兄姐妹念单数节。约翰福音第三章22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请。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约翰说，若是从天上赐下，人就不能得着。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将他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借着两位见证人向我们述说上帝的慈爱怜悯，上帝的公义良善。主，我们愿意每个人都能够顺应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旨意，盼望上帝的国度行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被改变，整个的宇宙被改变。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个人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和自己的影响力，没有一个人会逃脱这个利率的。最近的美国是中期的选举，有没有人注意到，在广告里经常听到一些这种中期选举中，为了得当州长或者做议员，人不时的会听到不同的广告看法，听到吗？对，你如果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或者上网，那你可以听到主导的声音基本上是攻击对方的，他们的言行、他们的道德、他们原来做事，比如说某人是 career politician, we need a change in Washington, so we send some people not professional, OK。还有人说，哦、oh, ，this is more so and so， 说有一个人他用 government funds， 或者说开飞机到他们家里去，哈，就这种广告你就知道，就是在美国这种民族文化里头，当一个人要选举的时候，你最容易 target 他，最容易就是说诋毁他，或最容易使他在众人面前得到好的声望，就是知名度和他的好的知名度。那的确在人类科技进步之后呢，现代人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古代的先贤，不过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现代人和古代人都一样的，无论是在圣经的时代，还是在21世纪，还是在圣经以前，有一些这些根本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是人类无法逾越的，我们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第一个障碍就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个见证人施洗约翰的问题，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名声的问题，面临见证的时候、竞争的时候被淘汰的问题，所以由此带来一个精神的烦恼，人们就会问说，我是自卑还是呢满足呢？我是自卑不如产生嫉妒呢，还是我深深明白我的位分？还有一个障碍呢，是更加重要，但是人们更加的忽略，因为人都是活在今天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见证人，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一个有限的人必须要面对无限的上帝的见证， 是一个属地的人要面对属天的一个见证。所以圣经上说，从天上来的和从地上来的这两个绝对的差异，所以涉及到的是人要向上帝交账的问题。这涉及到人跟上帝交账的，是人由此带来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永远的抉择。第一个见证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今生如何活的问题，第二个见证向我们提出说，我们怎么面对永恒，是选择永生还是接受永罚，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读到今天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三章的后面这一段就把这个两个无法逾越的问题、难题、障碍给出一个精辟的答案。首先是透过施洗约翰做见证，他的见证会发现他如何面对 security 名声、前途。第二个，透过耶稣的见证，使徒约翰，这不是施洗约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人类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明白他原来所造的位分，应该降服这种永恒，短暂一定会过去，永恒是一定会吃掉短暂的。所以属天的美善一定要改变属地的败坏，所以相对的人一定要面对上帝的绝对的见证人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将来去的方向。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就是说这种属地的嫉妒、名声的问题，我们怎么来活在今天？到底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办法？可以简单的说，我们刚唱诗也讲到，在他里头的满足，就是良药，就是耶稣基督的满足。在22节到这个26节这么说，他这是以后，这是当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完道以后，然后呢，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然后约翰靠近这个施洗约翰呢，在另一个地方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很多，众人们都去施洗了。这时候呢，约翰还没有被下在监里，因此呢，当约翰的门徒和这个犹太人辩论洗礼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因为这个洗礼不是当时出现的，在古时候也在以色列人就做，都有大纲的，整个在圣殿里也有的，我们以前讲过。在这个辩论过程中，他就听到了一些事情，因此他就回来，第26节说来见约翰，对约翰说了，他说是约翰拉比啊，我的老师，从前跟你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就是你为他施洗的那位，现在在施洗了，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你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跟我没关系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比如说陈勇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们家三个儿子哈，三个孩子哈，他一下班呢，门铃一响呢，三个孩子以飞速第一个跑去拥抱他爸爸为荣。那你知道那个小的总是跑得慢，然后就哭，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没有得到爸爸的恩宠，第一个得到爸爸的恩宠，所以从小就是这样的哈。那长大了实际上呢，情况会怎么样呢？你知道人哈，说起来就是说人比人气死人，对吧？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尤其是哥俩姐弟，当你如果当妈的这么说，他说你看你哥多有出息，手下那么多跟班的，对吧？你看你妹多有能耐，嫁一个有钱的。那不用说了哈，这个你中间那个儿子怎么想，那个妹妹怎么想。那也有同道的人相互之间比较的，他会说，这个可能听老婆这么说，他说原来你的人气很旺啊，你写小说的时候多少人读啊，你最近我们那个我们村那个人原来自己不会写，结果就是做了一个破烂的编辑，现在编不少电视剧，还说得奖了啊。他说这话跟他先生说什么意思呢？那你也知道，如果你看完这个世界杯之后呢，肯定有专栏的体育专栏评论家会说，这个 C 罗葡萄牙的这个选手说已经过了巅峰状态，上一届世界杯是他初露锋芒，今年他已经过去了，非常平平。他听完怎么想呢？实际上在我们人生中各行各业，每一个家庭，各家各户常常出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既是一个评论者，我们又是一个被评论。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作为基督徒有一个不想陷入评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想陷入这种嫉妒的纷争里面，这种苦药里头。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良药在哪里，处方在哪里。朋友们也是一样，你也知道嫉妒是一个很难熬的事情，你也不想要，但是怎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东西，其实这段经文里头都有答案的。 答案很简单，一切都是恩典，你必须要来讨造满足的心。你看耶稣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从一个角度呢，被有一些人，就是他的门徒，视为是施洗约翰的竞争者。他们知道耶稣跟施洗约翰是表兄弟，对不对？所以呢，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所以当哥哥给弟弟施过洗，然后把他公开的介绍给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一般往往是一个重要人在前面先介绍了哈，也可能比较低的人介绍高位的人，但是一般的人呢总不这么看。所以哥哥虽然是做开路先锋的，哥哥也不断的讲他是开路先锋，可是这些门徒们跟他的人总是认为我的师父高过其他的，所以呢他毕竟是为耶稣施洗的。所以呢现在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弟弟耶稣基督如法炮制他哥哥做的事，也开始为众人施洗，广招门徒了。所以门徒知道以后就回来说了这个话，你可以用现在来说，对不同的人就说，哎呀，又开了一家餐馆，又开了一家武馆，又有一家公司，又有一个电话公司开张了。而且你知道吗，开这些馆的开这些公司的人都是你过去的门徒，你带出来的 UCF 毕业一个学生就在你们那里又开始一个。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景。所以当约翰福音实际写成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仍然有人在跟随约翰，约翰已经被就是说在那时候已经杀了，但是还仍然有一些跟随约翰的人。你还知道，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福音传到那边的时候，就有人他们只受过什么约翰的洗，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和圣灵是，因此他们就为他施洗。所以仍然有一些人说要不要变成基督徒，从施洗约翰这个预备的过程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请问约翰的门徒的心态是什么？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他们面临了一个前途的问题，对不对？安全感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老师的名声是否继续响亮，他的人气是否继续旺盛，他的香火是否永远烧不尽，然后我们这些人跟随他有没有前途，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人生旅途面的问题。毕业以后出路在哪里？如果找了一个不好的老师，如果 UCF 毕业，我很难找到很有名的大学做老师，所以有的人就要换一个大学来读 PhD。 这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哈，我们同样一样。那么约翰怎么回答这个问题？27节约翰说了，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下的，人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言行如一的人。这在讲什么？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从上面领受的。有人说施洗约翰是一个最伟大的简化者 reductionism， 他真实的。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今天又接着又来说这个问题，他回答门徒的问题的时候，他说若不是从天上降下来，人不能得什么。他这里讲的人类所有美好的源头，一切一切都是恩典，包括人的能力、权柄、影响力、地位、角色，人的本分不过是发现天招、天命、上帝的呼召，就中国人叫天命，用圣经里讲呼召。然后呢，是在自己的职分上尽义务，在这里面得到满足和喜乐。约翰虽然传道了一段时间，没有忘记他的呼召和他的地位。他说我曾经给你们说过，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的，你们自己可以做见证。第30节说出很著名的一句话，他必兴亡，我必衰微。今天的基督徒，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传道人，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嫉妒是的确上帝要我们来对付的。你想想哈，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给 Bill Gates 在他20年前或10年前有坦克的权利，炸完以后不负责任，你觉得他会炸谁？他应该把 Apple 的总部干掉，对不对？无论是产品，无论是这个 market 的这个 idea 都是 contradictory。Microsoft 是 open system， 然后的 Apple， 对不起哈，这个微软呢是一个开放系统，然后这个Apple 呢，苹果呢是一个关闭系统，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因此的话呢，如果是给他会干什么呢？ 真是会，我觉得他会炸屏，因为现在 Apple 越来越厉害了哈，他要知道这一点，他能够那么做。所以这是人们常常会说的，同行是冤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什么什么，然后夫妻可以反目，弟兄可以反目，教师之间，牧师之间，正确包括正确信仰的教会之间也会有纷争，也会有隔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从上面领受的时候，那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角色，不要忘记我们的位分。基督徒往往是这样的，从表面上我们都会承认耶稣基督并兴旺，我们个人必衰微。刚刚我们唱诗唱的时候，你们唱的时候，我要倒空然后被剥夺，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感到不太舒服的。如果你真的想这个歌词，我要被剥夺什么意思，有没有人想这个歌词，还是唱完就算了，或者哦 This is not for me。 真的，你唱的时候怎么想的？我唱的时候觉得不是很舒服，要把我剥夺。但我想我的预备讲章的时候就讲到说，是什么意思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这个意思。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这个同样的圣经的概念。你想想，我们都会认为我绝对不会跟上帝较劲儿，我怎么会不自量呢？但是我们心里这样想，我们会问，哎，为什么他比我挣得多？你注意到吗？ UCF 这个涨工资已经很多年，1%的老一般老师和员工都没有涨了。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星期的报纸 Sino 登到你们的这个 CEO， 也就是你们的校长和一些主要的人可以拿 bonus 了，就是他去年没有拿的 bonus 今年拿了，他的 bonus 14万，比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资就是多。然后你就会问了，为什么他该拿？那些 board trustee 说他们工作有效，这个校长大人哈非常有效，所以你也会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先涨1%，然后给让涨他们呢？嗯，为什么校长可以领头奖？这里我不再讲是分评公平不公平问题，我在问大家，在我们的抱怨和不满的时候，在比较我们干得多别人干得少的时候，别的教会比我们教会可能更好的时候，或者别的儿女比我们更出息的时候，比我们的儿女更出息，或者别人的学校更出名的时候，别人的学生更优秀的时候，别人的公司更能赚钱的时候，别人的老公更牛的时候，别人的娇妻更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情，说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当我们在抱怨这件事情，我们一般都不会的，我们不认为这件事情跟属灵的有关系，我们不认为那是跟上帝在较劲儿。我们认为只是说表明社会的不公而已，因为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你知道圣经说神废王立王，这里不是在讲这些制度完美，这是上帝的权宜之计，限制恶的发展。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要学习约翰在这里给我们教导的，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我们活着就是恩典，我们能够侍奉是恩典，能够生活是恩典。当我们不珍惜上帝给我们今天的角色和使命的时候，我们总会受制于一些其他的事情，别人对我接纳的程度，欢迎程度，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才干，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这些东西就会浮现出来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忘记了一切美善的源头都是从众光之父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良药不光是概念性的说上帝掌管一切，良药也是存在性经历性的。你注意到约翰怎么回答吗？接下来他说了，这是存在性的哈，他说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或者新郎的伴郎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什么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人在基督里头有没有满足和有没有喜乐，是对这个人对他自己的角色的投入有关系的。一个人对他的角色如果投入，是有幸福的，包括自己是次要的角色。从上帝的视野出发来看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配角，对不对？我们都承认这一点啊，没有人不承认这一点的。所以我们人生当然是次角，不过是一个伟大的不可缺少的次角。真的，上帝在人失败的时候并没有说好我自己来干，他的儿子都要成为人的样式来胜过原来亚当的失败。所以同样的，人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神给我们派的这个次角， 我们的活法和下场其实是 蛮悲哀的了。你们都看过一个电影 The Dark Knight 黑色骑士，这是 Batfly 的这个 Batfly 这个 Batfly 这个电影系列的2008年的一个片子，看过吗？没看过 Dark Knight 的黑色骑士，蝙蝠侠的那个黑色骑士，Batman 不 Bat Knight 是 Dark Knight 是 Batman 后面的了，最近的。那我就讲这里头啊，这里头有个反角，你都知道那个反角在很多的pop 那个流行的文化都有，就 Joker 嘛，对吧？总是有这个反角出来，这个是这个当演这个 Dark Knight 的演员呢是澳洲的这个 Heath Ledger， 这个人呢哈。导演选他的主要的原因，他说他这个对反角的理解非常深刻，他说他读了所有 Batman 系列的这些过程，然后他知道应该演这个反角。他说哈，当这个 Hedger 看到这个 Batman 的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意识到一点，说要演这个他的反角这个 Joker 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一致的保持这样一个描述，也就是说这个 Joker 呢应该是一个心理上有问题，然后非常邪恶的一个谋杀者，而且是一个 schizophrenic， 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一个小丑的角色，但是呢是没有任何的sympathetic， 就是没有任何同情心这样一个人。他说这样的人才能够跟这个 Batman 跟他对上这个反角。所以这个电影的票房价值成功的原因呢，归功于这个 Heather 他的演出，他的 Joker 演出比这个电影的正角演的都好。这电影很多人都看他觉得他非常的深刻描述这个，但是悲哀的事情，这个 Hager 这个人他在影片结束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呢就死于用药过度。他真是扮演他，在他人生中也是扮演那个角色，所以他理解非常深刻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哈，魔鬼被造的是天使，是一个荣耀的天使长，他最后就是不满足这个角色，最后他不满足于为他安排的角色，就沦为魔鬼。人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当我们不满足神为我们安排的角色的时候，魔鬼实际是我们的警告，是我们的提醒。我们教会人年轻人比较多哈，很快有人要有机会成为新娘或者成为新郎，很多的人都有机会，你人生中你可能只有一次结婚，但是你可能有好多次扮演新郎和新娘的角色。好，我们现在从天上到地下来，就是你总有很多扮演次要角色的，当然那一天新郎新娘是主角，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扮演次角的人生，这是上帝预备我们在他国度中扮演。所以你呢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约翰这个例子是让我们非常了解什么，了解以色列人一直明白一件事情，上帝是他们的丈夫，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心腹。约翰在说也是说，新郎就是新郎官是谁？耶稣基督。我呢是引荐人，他要娶的是教会，你说我会不高兴吗？他自己就是陪同这个新郎娶新娘的，在这个位置上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满足。你还记得施洗约翰在娘胎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见到耶稣基督的那段喜乐吗？就是我们见证说人可以在孩子的母腹中可以重生的，施洗只是见证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如果你明白在古近东的文化和律法里面哈，法律里面他杜绝任何一个这个新郎不是就是那个伴郎你有可能娶这个新娘的这种事情。你知道我朋友中国有一句话叫朋友妻什么不可欺哈，所以他是很明白这件事，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光有这个圣经的根据，也有当时的文化背景，就是说我这时候还不高兴啊，他说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分的，就是说因此当这个嫁娶的时候到的时候呢，娶新妇的就是新郎，而我作为他的伴郎听着看见我就应该高兴，这事终于成了，对不对？你选那个你选，如果你打算要结婚，你选什么样的人做你伴郎伴娘？我知道很多人都选那个比他长得丑的然后来衬托他的，那等等，你要选跟你关系很近的人，不是这样的哈。就这里头他就说我做伴郎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还会嫉妒会担心呢？当耶稣基督的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广的时候，越传越远的时候， 他们门徒越来越感到不安和嫉妒的时候，施洗约翰是什么？反而说，对了对了，这是我极大的满足。他的使命开始就是这样的，现在开始成就了，这是他人生被召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正在经历这种施洗约翰的这种喜乐，将我倒空，将我剥夺的这种经历？如果是基督徒，你必然在生命的有一个时刻，更多的时刻，渐渐的更多更多体会到这种滋味。他必什么？兴旺，我必衰退。这里不是强调我们败给一个无法没法打赢的一个强手，当然他也是，而是说我们的满足在耶稣基督里本来就是上帝为我们设计的这个旨意。我们的降服本来是应该做的事，是全心全意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义的角色。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透过施洗约翰，我们已经看见说，我们面对竞争安全的时候，要来意识到人生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人生是要经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满足的。但是呢，施洗约翰接下来要告诉我们，有限的人生怎么样面对无限的上帝，属地的人怎么样面对属天永恒的事情，相对的人一定要面对绝对者。我们的态度要取决于我们将来的归宿。这里很重要的要诀就是我们的信心接纳。面对这个属天的见证，上帝给我们的良药就是要领受他在耶稣基督里做的这个见证。天要改变，地要改变，天要永存，地要改变，天必然要一直兴旺下去，地要被改变。开头两节就这样说了，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的，从地下来的是属地的，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请问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天地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圣经中有的时候天地讲被造的天地，但这里头呢，如果你看上下文，如果看原文的时候呢，他在讲两个不同的源头。当讲天的时候，代表永恒，代表上帝的源头；地代表被造，不一定代表这个败坏，在这个地方没有代表败坏，它代表的两件事。这两端是谁啊？约翰在讲谁？一个讲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从天那端来的，我呢，妈妈生出来的，但是呢，耶稣这个身法不一样，所以我是属地的。所以这两个源头呢，是有一个将来有一个结合的过程。所以有地上的自然的有限的人是受造的，是依赖于这个超越的天的那一端。地这一端和天是中国人的文化里头也有的，所以呢，这是为何说他在后面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的。到了32节，接下来说他将所见证的见闻说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接下来会说神差他来的，所差来的就是说上帝的话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圣灵给他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就在将属天的见证耶稣基督表达出来，然后不断的施洗约翰的那个衰微不断的提醒出来，说天要超过地，永恒要改变转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段经文，说天必兴旺，地必改变，天必胜地。这一下就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尤其是我长大那一段，有个成语叫人定胜天的问题，好像完全相反，真是这样吗？我就去到这个百度去查一下，发现很不一样。今天解释人定胜天呢，更回到古代的含义。在我那个时代，我们用这句话，毛泽东说过，在引用这段经文，不是经文，有段这个成语以后呢，这个在文革中解释人定胜天的时候，说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读法呢，就是说人当然指人类，然后定呢是一定能够，然后呢天当然指是自然。中国人天在尤其在近代已经不会再指的这个上帝了。其实这是已经被西方极端的西方文化，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解读过的了，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人定胜天正确的解读，如果这个百度没说错哈，就是去看这些在古代的这个诗歌里出现的时候，他说人定西胜天，然后半壁无有胡越，然后其中他说这个西字是一个语气动词，说人定的意思是连在一起的，说人定不是人一定能够的意思，是人定的时候，安定的时候， 因为他这头还有一句话，就是他跟人定胜天，跟人众胜天再连在一起，后头还有一句话连在一起，就这样说，他说在这个史记里头有一个说天定亦能胜人，所以这里头在讲的事情说人定是一个词，应该读的时候人定胜天，天定胜人，这种读法是比较接近中国古代的解读，就是回到原来历史场景下看中国的文化是怎么讲的。换句话说，人定和天定在这两个词语里头是讲什么呢？是中国人通常说的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他讲有的时候如果人定就是你有了人和，有的时候讲天定是上天祝福你，然后呢给你了一个自然环境使你能够成功或者使你失败，对不对？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未必是跟圣经就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如果当然你读近代的读的时候，人定胜天是完全读的不一样了。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没有超越的上帝，但是有一个自然，它有人自然和时间的，就是说天地人这个的三个要素促成我们一般来讲的这个中国文化受影响的儒家的学说。所以中国文化中在这种里天不是指的超然的事情，至少在现在哈，古代人你要读一读古代人的东西哈，绝对没有那么狂妄的，或说是这个会人定胜天，按我们今天这么念人定胜天，应该是人定胜天，是这个意思。好，所以那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其实跟在我们的文化中跟圣经有相同的地方，不是完全所有地方都就普遍启示里都一定指向上帝的。那么你接下来往下看，面对耶稣见证的时候，这就把地下的东西，就是说只有造的自然，中国的天地人之间提到另一个天，我刚刚讲的超越者这里了。所以耶稣，我们回到耶稣这段见证31到32，他说天必兴旺，地必衰败，就是说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属天的见证要实现真正的我们中国人所盼望的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这天人合一不是人能做成的，这是哥罗西书的一章这样说，说万有都靠他而造，一切都是借他造的又为他而造的。第十节，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就成就了这个和睦，并借着叫他与万有，就是地下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注意哈，借着十字架，中国人讲的天地所有的被造的万物都在耶稣基督里与创造的上帝和好了。上周你们都听过殷强长老讲到这个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道，其中有一段经文11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耶稣做见证了，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不领受我的见证，那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跟你说天上的事你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没有人胜上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矛盾了，属地的人，有限的人必须要面对一个无限的见证者，可是人呢已经没有办法全然来判断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理。我们今天的人简单来说，我们要面对这个无限的见证，我们自己又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要么接受他相信他，要么就拒绝他，我们没有中间之道。这个见证是绝对的，他这才讲到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子，没有一个人胜过天，所以他是超验的，你没法试一遍的。我们今天开车的时候可以试一遍，比如说虽然我对车的怎么样造成的我不一定了解，但是呢每个人都敢开车，因为我看过别人开车，所以这是一个虽然我没法验证，但是别人验证过了。那么信仰其实在这点上有一点的类似，我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呢有些人开过这个车了，开的还挺不错的，真有喜乐和满足，并不是说事业一事无成，而是真正知道它的定位，所以呢我也要来试这个车，是这样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过程。但是在你信之前你没办法建立这件事情，这是个超验性的。这里意思就是说要什么叫超验性呢？就是没有经历过你必须要先接受先相信，相信和接受这里是几乎是一个词，彼此相互解释哈。所以换句话他要我们先接受耶稣基督做的这个见证，他的见证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决定善恶的标准是耶稣基督，上帝自己在他里面做见证。所以这要求人必须从自己原来熟悉的判断系统里出来，松弛一下你的系统，然后来做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讲的接受和相信，然后才能引到什么理解和经历。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be under the God, 就是我们经常说这种话。所以很多人很难接纳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说在重大的事件上，人们一般习惯是什么，深思熟虑，先要理解然后再去相信，对吧？但是如果人你真正，我们真明白天和地的差异多多大，有限和无限差异有多大的时候，你就明白上帝这种是讲理的。你看到自己有限，蚂蚁和人这种差异，我们三度空间的人，如果有人说上帝是在24度空间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数学最能够穷尽来了解，还是在有限的里头来证明上帝在24维空间里啊。你也知道你不知道该怎么想了，你的4维就已经是 dizzy 了，你就应该转了哈。24维是怎么回事？还有不光人有限，人已经堕落了，人已经不完美了，人已经失去了能够做合理判断的，好像是井底之蛙。你如果有限还是在池塘里的蛙，现在你在井底，你看出来只是这样，你怎么办呢？这就是人的很麻烦的时候。我们刚刚读了一段经文，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说创造的事情也是借着相信，说借着上帝的话世界这样来的。同样的道理，神也是说救赎也是一样的，借着我的见证人道成肉身的话，借着相信他来决定这个超越的事情能不能临到你我，永恒的事情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短暂人的盼望。33节说，那领受见证的就是印上印的，